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贤首品第十二，十地为第三小段啊，幕后这一首记。若获功德化现身，依法威力现世间，则获十地十自在，修行诸度甚解脱。这个诸度里面，前面讲到方便波罗蜜，今天接着讲下面第八啊，愿波罗蜜。愿是禅德啊，也就是后面呢，方便愿力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？这是从禅来的。前面方便呢，是从般若来的啊。这个愿是禅的德。力也是禅的，菩萨成就一切众生，供养一切诸佛，为什么？因为众生呢，本来是佛。这是佛在这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明白，禅就是真心，真心里面自自然然的具足大愿啊，这个大愿呢，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啊，不是别人教的啊。看到一个小孩两三岁的小孩啊，要掉到水里面去了，旁边大人看见了，很自然的去把他抱起来，啊，看到他受伤害了，受伤了，立刻就去帮助他。你要问他为什么呢？这是信的。啊，这个不是弄任何条件。你跟这个小孩也没有什么关系，跟他父母也不相识。啊，偶然见到，啊，当他遇到危险，尤其是生命交关的时候啊，你肯定啊，啊，你会去帮助他啊，所以这个是自信里面的本来具有的德性啊，所以禅跟智是一体，禅是体，智是用，智是体，禅是用，它可以互为体用啊。那么禅的里面啊，就有帮助众生的愿望 啊，所以说成就一切众生啊，供养一切诸佛，诸佛就是众生啊，众生跟诸佛不二啊。啊，那现在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分别执着？啊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会做一些伤害众生的事情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把自信迷失了啊！中国先儒所谓的良知良能啊，世俗所说的天理良心呐，啊，现在好像良知良能、天理良心没有了，啊，这个没有问题就严重了，啊，如果良心没有了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那就像《地藏经》上讲的。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业，不是善业，是罪业。罪业的果报决定在三途。啊，人堕三途很容易。在三途里面的众生想出离可不是那么容易了啊，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很多，句句都是实话，都是真实的意思啊，绝对不可以把它看作哎呀，这是佛菩萨劝人为善呐、啊，哪里有这种事情？啊，你要这样想呢，你就错了。啊，这样想，这种想法是愚痴，没有智慧呀、啊。啊，为什么说他愚痴没智慧？啊，他连一个好人坏人。都不能够辨别啊，好心好意去帮助他，他对人还怀疑，还不相信啊，这就叫愚痴啊。那么佛教化众生，愚痴是最难感化的。什么是智慧？相信老人言呢、啊？这个人就有智慧了啊！可这桩事情呢，说的是容易，做不容易啊！啊，为什么？我们从小没有人教吗？不懂这个道理吗？谚语里面所说的老人不是一般的老人，所谓是不听老人言呢，吃亏在眼前啊。那个老人是指谁呢？孔子、孟子、释迦牟尼，历代的 生大贤。这些老人呢、啊、真正学圣学贤，不跟世俗人一样，这种人值得尊敬啊！这种人呢，可以信赖啊！这就是智慧了。所以，这种事情啊，总的来说呢，家教啊，小孩这从小教起啊，中国谚语所说的教儿婴孩啊，教父出来，婴孩不是小孩，比小孩还要小，一出生就要教，懂得教育，真正爱护自己儿女的，讲求的是什么？胎教啊，怀孕的时候就教了，生怀孕之后对自己思想言行生活起居就非常注意啊，控制啊。为什么呢？影响胎儿，你有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言语，不善的动作会影响他啊，善的呢也会影响他啊，所以在怀孕的时候就懂得了断恶修善了啊，这胎教啊，小孩一出生他睁开眼睛会看，他小耳朵会听啊，虽然不会说，他还不会动作，他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啊，所以从出生到三岁啊，三年了，一千日啊，他已经学了一千天了，这一千天是他一生的根基，他如果所学的全是善的，这个小孩将来是善人，他要学的是不善的，你要教他做善人那就难了，很不容易啊，所以培养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婴儿开始啊！啊，三岁以后教他吃了，他根已经坏了，你怎么教他？啊，六七岁开始那就太晚了。就现在多少这个年轻的夫妇，我遇到多啊，来告诉我小孩不好教啊，中小学的老师告诉我学生不好教啊，我知道原因在哪里 啊我们从小的时候好教啊，没有不听老师话的啊，没有不听父母的 什么原因呢？真的是从生下来父母就教，大人就教啊，六七岁上学，懂得尊师重道，啊，所以你才晓得这个教育是多重要啊，成就供养都是在婴孩时候啊，受到父母的身教的感动啊，记在心里，一生都起作用啊，自自然然不会违背，没有什么刻意的，已经养成了习惯了，所谓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，从小养成的嘛啊，一生当中最高的享受是什么呢？与人为善，最高的享受啊，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啊，自己行善了，而把自己的善行善德了与大家分享，那么这个地方的愿范围非常广大啊，可是无论多少愿多大愿，佛这个教学把它归纳成一个愿啊，这一个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个愿呢就是自信里头的本愿啊，就是儒家讲的恻隐之心，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众生迷失了自信，违背了信德，起心动念损人利己啊，这种事情可麻烦了，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呢？你教他劝他不相信啊，甚至在前几年何守信先生访问我，问了一个问题啊，谚语常讲啊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，他问我这么一句话了，这是什么呢？现在社会上普遍的现象啊，人为自己那就要损害别人啊，是不是损人利己啊，认为这是应该的啊，要不这样做法就天诛地灭了。我告诉何先生，我说孔夫子没有为自己，天没诛他，地也没灭他 啊，孟夫子也如是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不为自己，天也没有住，地也没有灭，几千年之后啊，还有多少人去拜他？啊，我这一生从小没有为自己想过，这么多年来，天也没有住我，地也没有灭我。可见的这个话了是错误的，这个话呢误导了很多众生。他说是吧？我说你冷静去想想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错误的观念呢？确实误导众生的思维，误导众生人生的方向啊！啊，大圣大贤为亿万人所尊重敬仰，他一定有道理。损人利己的人，自私自利的人，谁去崇拜他？谁去尊重他？啊，你多想想，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人，理念上产生了问题，所以言语造作就大幅度的偏差了。佛在《经律论》里面所说的，与他们完全相反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相反的是对的，不是错误的。啊，比如说佛这基本的教导我们，不杀生，要爱护一切众生，决定不能伤害一切众生。啊，那么众生怎么样呢？众生呢，爱吃众生肉啊，人爱吃众生肉啊，这个跟不杀生恰恰相反呐。那我们怎么做法呢？我们遵守佛陀的教诲，我们顺从自己的信德，决定不吃众生肉，决定不伤害众生，这是愿呢。啊，迷失的时候也造了这个罪业，跟着世俗流转呢。一旦觉悟之后啊，就回头了。啊，我26岁，2、3月间接触的佛法，大概到同一年9月，好像是半年的时间，我明白了。发心素食啊，我吃素55年了，知道这个是正确的，这是对的， 这么多年来年年都有进步，这个进步叫爱心的扩充，不伤害众生啊。初学佛的前十年啊，这个夏天睡觉啊，我们还赶蚊子，点一个蚊香啊。啊，点蚊香不错了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比一般人的时候是好多了。一般人点蚊香要把蚊子熏死，杀他。啊，那我们点蚊香呢，我们门窗户通通打开，希望他出去。啊，那你不出去实在就没法子了。那么大家最近的十年不点蚊香了，啊，我们跟蚊子沟通了，啊，发现可以沟通，啊，我不伤害他们，他们也不伤害我们。啊，偶尔的时候啊也会被他叮一口。啊，当然多半时间不知道，在睡觉睡着了不知道。啊，被蚊子咬了。不过不多。啊，有时知道呢，蚊子叮的时候欢欢喜喜的。供养他一餐吧，啊，他叮嘛就是想吃饭嘛，啊，他吃的也有限嘛，供养他一餐，但是赶都不赶他，啊，把他赶走呢，那他来问我讨，我不给他，不愿意给他，可以把他赶走，他没有死罪，不可以杀他，啊，愿意供养他了是好事。供养诸佛嘛，蚊子有佛心呐，他是众生呐，啊，愿意供养供养他一餐，不愿意供养赶他走，决定不能杀他，啊，云飞软动啊，啊，真正的我们接触到就会起了爱心，啊，真诚的爱心。这是举一个例子，你对于小动物都那么样爱护，对人哪有不仁慈的道理呢？啊，怎么可能有伤害人的念头呢？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，所以这个是觉悟了的人，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，而且一定做出很好的榜样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啊，许多人看到我们的做法，感到这个方法是好，啊，神思跟小动物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不但是互不侵犯的，而且能互助合作。 这多快乐的一桩事情啊！啊，那么在家里面，蚊虫、蚂蚁、苍蝇、蟑螂、老鼠，啊，这都是一般人很厌恶的。我们跟他处得非常好，啊，这小动物想找一点东西吃，我们都会帮助他，啊，而且可以指定一个地方，我天天在那天放一些供养，啊，你们要吃都到那边去吃，不要到处乱跑。啊，到处乱跑呢，就妨害我们的生活起居。啊，要做到互相不妨害。小动物有灵性啊，不能感动啊。所以让我们想想，为什么人不受感动？啊，你看小动物很容易感动，人无法感动，这就说明人的烦恼习气比他们严重啊！啊，那么还有一个另一个说法。他们比较单纯，所以容易感动。啊，人在这个社会上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污染。啊，尤其是对于事实真相、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一无所知啊！他看到我们的行为，认为我们是迷信的啊！哪有这样对待这些小动物的？啊，他不容易接受啊，必须要长时间，所以是要深化才能感动。前面善巧方便里面我们讲了两个小时，是在讲哪里讲得尽呢？啊，不懂得善巧方便，就没有办法教化众生。啊，真的佛的真实智慧，无量智慧啊，真实智慧是般若。无量智慧是方便啊，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啊，最妥善的方法来感化众生。啊，来教育众生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必须要认识最初方便。哎，最初方便呢，要从教孝开始。啊，对人他不知道尊敬啊，对祖先也不知道尊敬啊。你说这两种 从哪里下手比较方便？从坐下，一代一代的往上去追。你知道你的父母，你知不知道你的祖父，你知不知道你的曾祖父，知不知道你的高祖父？如果一代一代都清楚都明了啊，对于孝顺父母的这个念头啊，自自然然就升起来了。如果对于这个家族前几代是一无所知，你要他生起孝心，太难太难。所以小孩懂事，跟他讲故事，讲什么？讲家里的历史，祖父的一生，曾祖父的一生。他们当年在世从事的行业如何是尊重先人他的长辈爱护子女，教导子女，教些什么？代代相传呢，家规、家训、家范呢，有不少还写在族谱里面，中国这个民族历5000年还能够屹立存在，靠什么？就靠这个教育。这个教育就是菩萨的大愿度众生要从这个地方开始。所以中国每一个族姓都有祠堂源远流长老祖宗总都可以追溯到4000年到4500年，祖先可以追到那个时代。那当然，在以后的这个子孙呢？多了之后就生支派呀，就是一定道理呀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树根是一棵，树干就好几枝啊，那以后就变成大的宗派呀。树干又生树枝，树枝又生树梢啊。所以宗派就形成了。堂口中国人这个祠堂也就是家庙祭祀鬼神，就是鬼神是指祖先称堂号同一个姓几十个堂号，大的姓人口多的几百个堂号，甚至几千个堂号，这真的 那就像有个大树一样啊，根深蒂固啊，啊，非常的茂盛。中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根源于是啊，所以佛教众生真的也是从这开始，怎么知道的？敬业三福第一句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跟中国五千年的教诲不谋而合，完全相同，根是一样的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国家民族，它的优点，它的特色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家教。讲到宗旨，也是家教的扩充。啊，所以我们讲经讲很多次了，多少年来一直都在讲啊，家教是根呐。啊，学校教育。从前四书是家教的延续，社会教育是家教的扩充。啊，佛教到中国来之后，啊，佛陀的教育是家教的圆满，啊，佛教就变成中国的传统文化。那虽然是外来的，跟中国是合而为一，水乳交融，没有办法分开啊。啊，度众生要靠教育。啊，教育里面特别要重视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智慧，最后才是科学。社会是向好的，世界是和平的，啊，人人都能享受到幸福、和谐、美满的生活。所以觉悟的人教我们做什么？教我们觉悟。觉悟的人在社会上选择的行业几乎全部都是选择的教学。教学虽然是很辛苦的事情啊，你像在古时候教四书教一辈子，生活很清苦，叫穷教书啊。他为什么不改行啊，就干别的呢？那可以多赚一些钱呢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呢。真正觉悟的人他绝对不会。你说释迦牟尼佛一生三一一步，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，啊，一生不改变。我们冷静想想，他从事任何行业，都会做得顶尖的人物，有智慧，有道德，有能力，哪样这么好呢？为什么过这么苦的生活呢？这是我们想到啊，哎，苦中有乐啊！啊，现在这个追求这个物质生活的，啊，追求名闻利养的，啊，五欲六尘的，享受人间，好像是很快乐的生活。啊，我也常说，那个乐中有苦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呐。几个人能体会到呢？啊，教书的生活虽然一生非常清苦，他苦中有乐，他乐在哪里啊？一生呢，真的是积累功德了，栽培青少年，功在社会呀，功在国家民族啊。这个教书先生来生必定是人天福报，那这因果律你就看到了吗？所以呢，苦中有乐，乐中有苦呢，你存的心行不善，损人利己，来生三途果报，那就苦了啊！所以它不一样。我们今天要叫孝啊，孝道、师道啊，我们怎么做呢？啊，教人孝顺父母，教人尊敬祖宗啊，所以我们提倡万姓先祖纪念他，我们赞叹孝心，表扬孝子，表扬孝子这方面，现在社会有人在做了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在汤池有一个文化教育中心。啊，农历年我们敬老尊贤，这是叫孝。啊，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，我们请他们吃饭，啊，大家在一起团聚，每个老人我们都送一份小礼物，啊，做一个晚会，啊，敬老的晚会，希望这个社会啊，不要把老人忘记。啊，每年的教师节 我们有特别的活动啊，尊敬老师。啊，表扬老师。啊，我们不能把老师忘记。啊，而我们自己学佛的人，每一天早晚功课，我们要回向给祖宗，要回向给老师。啊，那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这个道场还有护法。啊，所以我这个老师跟护法在一起回向。养成个什么习惯？念念不忘啊。啊，明德则归后矣啊。啊，所有一切都要从自己本身做起。啊，你不能求别人。求别人错了。别人做不做是他的事情。现在的社会不是讲求民主自由开放吗？啊，个人是个人事情。我们懂得啊这个道理，我们应该要做。做人应该是这个做法。啊，别人呢他做不做与我不相干。他做我们赞叹，他不做我们对他还是恭敬。啊，没有赞叹。日久天长呢，它就起感化的作用啊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。啊，我们在此地只能举这几个例子。啊，四太多太多了。都要知道，都要晓得怎样做一个好样子。啊，来帮助社会，来启发人心。啊，回归到自心本善。这一切善法是你自信里头通通具足的。啊，一切的不善是迷失了自信。所以才落成这样的地步啊。啊，我们很清楚啊，很明白啊。要想真正把这桩事情做得很圆满，做得很有效果，那你就必须要断烦恼，要学法门啊！你帮助一切众生，你才能做好啊！你自己烦恼习气不能改过来，就造成你自己的障碍，自己都做不好了，怎么能帮助别人？啊，这个自己做不好，就不能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。啊，你所做的是不好的样子。啊，不好的样子让别人看到，让别人学习，这是罪过啊。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这个意思很深啊。啊，你没有细心去观察去思维，你不知道。如果细心观察思维，我们所做的这个形象不好，让别人看到，别人看到别人学习，他不是看他就完了， 他学，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学啊！看你样子，跟你学的人可多了。你不善，许许多多人跟到你学不善啊！今天早晨有两位从台湾来的同修啊，告诉我，这那个地方现在贪污很严重。我说我知道，理所当然。为什么呢？上行下效嘛。前一代的人贪污啊，比如说贪十块钱，底下一代看到学会了，下一代呢，他一定贪100块钱，再下一代呢，一定贪1000块钱，上行下效。他下效肯定做的要超过你10倍。你对社会有没有责任？社会的好坏，我们起心动念有责任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，接着再讨论这个问题。